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继续分享圣经真道84讲第二个系列道同与福音系列。当我们讲到道同的时候，是特指以使徒信经为总数的对于三一上帝的信仰。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讲，哎呀，王牧师，对三一上帝的信仰还不简单吗？但是我们知道，当教会软弱败坏的时候，我们就偏离最基本的要道。昨天一个牧师还和我联系，那王牧师，那我们教会正在推动以基督为中心呢，你怎么能够说是基督是中保？我说不是说我说基督是中保，圣经讲耶稣是上帝与人之间独一的中保。改革宗神学里边特别强调威斯敏的信条，耶稣基督是中保，这是一章的，通篇没有一个地方讲的中心。我说你相信圣经启示，你相信改革宗神学，你要推动改革宗神学，圣经和改革宗神学明明讲的耶稣是中保而不是中心，你为什么非要讲中心不可呢？人家现在讲改革宗神学都这样讲啊。我说那你就是邪了，偏了。为什么呢？真正的改革宗神学不是随波逐流的，是以上帝为中心，上帝独一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所以我们不能够高举一个位格为中心，我们必须是神本主义，万有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就弟兄姊妹，你看着这个道理简单，但是简单不简单？也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呢？就说真纯的东西看起来是简单的，但是因为有了很多假冒伪劣所以就乱花渐欲迷人眼啊，眼花缭乱。一不小心，你喜欢听那些新奇的教训，在圣经中没有讲到基督是中保，你非得没有讲到基督是中心，你非要听是中心。那17世纪写的威斯敏斯特信条没有讲到基督是中心，你非得听这个20世纪、21世纪的中心，那好了，你就被各种新奇的教训勾引走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要回到圣经，要反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在这个系列中我已经给大家讲到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但是不是独一位格的。然后我们讲到上帝及其工作包括创造、救赎与成全。圣父与创造，圣子与救赎，圣灵是更新，所以说救恩出乎耶和华。第三讲中我们讲到人生的意义，上帝赐给我们他的形象，也赐给我们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中国人活得为什么窝囊呢？没有荣耀，没有尊贵。什么叫荣耀尊贵为冠冕呢？就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上帝的子民，不是人的奴才，所以在加拉太书5章1节讲，我们在基督里得了自由，不要再受任何奴仆的恶的什么辖制，今天我们讲10讲工作与婚姻。在工作与婚姻这个部分，我们要思考，上帝叫我们到底干什么？我们人生到底应当做什么呢？做什么才行在神的旨意之中啊？有的人讲，哎，王牧师，这还不简单吗？信耶稣升天堂了。我给大家说两句不好听的话，师母经常讲，哎，王牧师讲的不要太严厉了。我说有的时候要让大家警醒，信耶稣升天堂，你这是胡扯的。如果信耶稣升天堂，你马上升天堂就算了。为什么上帝还留着你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讲。这不是我讲的，是以弗所书中讲的，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因着我们的工作，而是因着基督的工作。但是上帝拯救我们，确确实实是让我们做工的。就像当初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让我的民去，让我的民去啊，让我的民去升天堂不就完了吗？不是，让我的民去，好到迦南地侍奉我，侍奉就是工作，侍奉上帝，爱主爱人，这就是工作的。所以说，弟兄姊妹， 啊，这样我们就会在工作与婚姻中啊，给大家讲到啊，讲到这个工作制约、行为制约。同时，这个婚姻啊，啊，你越盯着男女关系的，婚姻越不幸福。越是在婚姻关系中啊，夫妻同心合意啊，一起追求上帝，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那我们夫妻才越加接近啊，才越加合意。婚姻的奥秘啊，不是男女的性器官啊，婚姻的奥秘啊，乃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如果没有这个灵力的关系，没有灵力的合意啊，光想追求吃喝拉撒睡的合意，那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区别啊？和植物有什么区别？我们就自己轻贱自己的。所以当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啊，现在很多人啊，信主了，为什么婚姻还调整不好啊？啊，你整天学习划拳绣腿，这原则了，那技巧了，啊，但是就是不晓得，啊，婚姻本身象征着、表征着，啊，上帝与灵魂的关系，啊，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啊，基督就是教会的良人。如果你对婚姻没有这种崇高的、深刻的、甚至神秘的认识，那你的婚姻永远是个牢笼。那你的婚姻也永远是一个无底坑，那你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偶像，什么崇拜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是跟着感觉走，啊，现在很多人是浪漫蒂克，啊，各种各样的桃花源，啊，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啊，各式各样的伊甸园，啊，总是想啊，我从此以后啊就过着幸福的生活，啊，幸福的生活不是从此以后，幸福的生活不是一个秘诀。啊，幸福的生活乃是啊，与上帝同行，乃是一个动态的，乃是一个过程的，乃是一个关系性的，乃是我们的灵魂不断的啊接近上帝，但是永远不能够穷尽上帝啊，永永远远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们才有经历，我们才有享受的。好，弟兄姊妹，请大家就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啊，15节到25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啊不好啊。”在这个十五节，我们读到18节，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你不可吃。”啊，因为你吃的日子啊，必定死。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跟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带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一件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啊，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赤身，二人赤身露体，啊，并不羞耻。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分享，啊，工作，啊，是人的天职，啊，婚姻是要解决人的孤独问题。那怎样达成人生的幸福，怎么达成婚姻的幸福啊？关键是要有合一啊，人要离开父母啊，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啊。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离婚了啊！”今天很多人说：“我要离开教会了。”你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婚姻，你也可能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教会啊，只不过是你的婚姻就停留在金钱的关系上，啊，你的婚姻就停留在啊身体的关系上， 你的婚姻就停留在一见钟情感觉的层面上。啊，你的婚姻也许啊是与已逝的理想志同道合，革命战友。但是你从来没有进入那种灵里的关系。啊，你的灵本身就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你也从来没有与上帝啊有一个灵里的连结。啊，没有源头活水。啊，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在你的工作中，在我们的婚姻中，啊，如果没有耶稣所宣告的，啊，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如果没有这种活水的江河，我们的工作就是烦躁的、枯燥的，我们巴不得摆脱的咒诅，我们的婚姻啊，就像城堡，啊，外边的人想打进去，啊，里边的人想打出来，啊，所以这个城堡啊，其实蛮有诱惑性。啊，蛮有可增性，啊，所以啊，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婚姻，啊，能够真正啊进入上帝的心意，啊，得享上帝的祝福，这是我们今天所特别寻求的啊主题和祈求，叫工作与婚姻。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你按着你的形象来造我们。要祝福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你当初造亚当的时候，也是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又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又吩咐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得见你在工作婚姻中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不仅仅是工作本身，不仅仅是婚姻本身，让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合乎你的心意，让我们在婚姻中能够经历你的同在。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假使，建造的人就枉然建造，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主，求你在我们面对工作的时候，在面对婚姻家庭的时候，在面对我们人生的时候，主，都求你让我们能够从今生进入永生，能够从时空进入无限，能够从我们自己来进入你自己的生命，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本是要通过工作，要通过婚姻家庭，通过在这个世界上平平凡凡的生活，却让我们经历到你格外的恩典和祝福，就是不让我们满足于自己，不让我们满足于受造万有，而是让我们唯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唯独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求你把这样的喜乐赐给我们，把这样的真理赐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在你面前高兴欢喜。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啊，使他修理看守。啊，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啊，我们说信耶稣升天堂。啊，我们甚至讲的伊甸园就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就是一个乐园。啊，这些都是扭曲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儿上帝明确的讲，啊，那人独居不好，而且伊甸园里还有蛊蛇来诱惑人。修理什么？那不好的枝子要修理掉，看守。好的枝子要守住，所以你看到在伊甸园里，人要修理看守；在伊甸园里，那人独居不好；在伊甸园里，还有蛇来勾引、来诱惑夏娃和亚当。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一个自虚无有的世界啊！这个乌托邦啊，成为这个启蒙运动啊之后啊，不管是教会啊，还是社会。啊，都普遍盛行的是，我们恨恶这个世界，啊，我们逃避这个世界，然后就像加尔文讲的一样， 人心都是偶像制造的工厂啊，我们就从我们的人心中啊制造出哎呀乐园的什么形象啊，那人不劳动啊，不工作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啊，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这都是白日做梦的啊，中国梦了啊，教会梦了啊，日内瓦梦了啊，耶路撒冷梦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就不客气的给大家讲，大多数人都是生活在自己的荒谬美梦之中，但是其实根本不接受现实的啊，就像叶公好龙，很喜欢龙，这儿龙那儿龙，真正龙来了，叶公喜欢吗？叶公不喜欢的。所以说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个梦幻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个虚拟的世界中，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个自以为是的世界中，大多数人是在自欺欺人的啊蒙蔽之中。所以唯愿上帝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啊，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知道我们到底信的是谁啊，这样就像使徒保罗讲的一样，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深信他必能保守我所教导他的啊，直到那日。说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啊，使他修理看守。这讲到啊，工作就是人的天职啊，其实不光是在这里，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啊，也就讲到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就是人口的生产啊，要治理这地啊，物质的生产啊，要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啊，不光要有人口的生产啊，不光要有物质的生产啊，不光要有家里的工作啊，不光要有社会的工作啊，还要合在一起啊，家国天下，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这我们在改革宗神学上啊，当然啊，你不喜欢改革宗神学，或者没有不知道什么叫改革宗神学，你就知道上帝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上帝一开始就赐给我们工作的使命 Covenant of Work， 这个工作的使命啊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人一生下来，哪怕亚当夏娃一生下来就是成年人啊，他们能够工作啊，能够给动物起名啊，能够听懂上帝的话。所以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啊，特别是亚当被造的时候啊，是成年人。但是哪怕成年人，他是不是完全的人呢？上帝给他的潜能有没有发挥出来呢？所以亚当有语言啊，亚当有爱情，亚当有知力知情意，所以各种各样的潜能啊都没有实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个工作的使命中，亚当的潜能发挥出来。第二个方面，为什么我们需要工作呢？我们看到这个伊甸园虽然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或者当初世界受到的时候是美好的，但是上帝说你要修理啊，看守啊。我们能够使上帝所造的美好的世界啊，非常美好的世界啊，更加的美好。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有没有进步的余地啊？当初在伊甸园里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有进步的余地，所以这个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潜能。要是这种潜能从可能性成为现实性，要使这个世界从美好啊，非常美好变得更加美好，这确确实实需要人的劳动。第三个方面，为什么需要工作呢？啊，耶稣基督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我也做工。而这个地方有它的神秘性，我们不做更多的解释，但是最起码我们知道使徒信经啊，圣父上帝与创造之功啊，圣子上帝与救赎之功啊，圣灵上帝与成全之功，所以三一上帝在参与 创造救赎与成全之主。所以用耶稣的话来说，我父做工到如今我也做工。所以上帝都是一个工作的上帝，连上帝都是行动的上帝，我们有何理由不工作不行动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工作是人的天职，当我们讲到上帝与人所设立的约，本身就是一个工作之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之约，本身就是一个管理之约，本身就是一个治理之约，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之约，不管我们用什么名词去界定它，那这就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哎，好管家。但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生活的时候啊，就要有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加尔文在基督徒敬谦学第一版1536年，当他谈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说律法是国家的灵魂。现在今天我们不知道了所以律法是字句上的执政官执政官是活着的律法，所以我们保持秩序是因为有法律规定，怎么爱上帝，怎么爱人如己，凡是规规矩矩按照次序行，我们要在法律的治理下攻克己身，叫身服务。所以雅各讲唯有遵行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常常如此行，就能必然什么得福。所以我们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律法然后讲到说执政官就是活着的法律执政官如果不遵行法律，他本身就是犯罪分子该逮捕的逮捕该处死的处死。执政官本身是有限的人，有罪的人，他本身并不具有神命的不可侵犯性，关键是他要自觉的做上帝的仆人。你怎样自觉的做上帝的仆人呢？你要降服在上帝的主权和约法之下。一旦我们脱离上帝的主权和约法，那我们本身就是无法无天的狂徒，我们本身就是窃天大盗，也就是窃夺上帝的什么荣耀。然后我们看到上帝让人工作工作马上就有法律。当然其实不光是上帝为人启示了伊甸的律法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同时在亚当的心中也有道德法则我们不能讲亚当领受的只是这一条法则或者两条法则所以在威斯密斯的信条中，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就把这个自然律或者是自然法或者是本性法刻在他的心中这个本性法最用所罗门的总结讲，敬畏上帝谨守上帝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加尔文在基督徒敬虔学中确确实实合乎上帝的旨意耶和华因他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罪，哪怕是在伊甸园里，哪怕是在没有堕落之前，人都需要律法，何况你已经堕落了，何况哪怕你重生得救，但是仍然有罪的残余昨天我和一个美国一个著名的法学教授我们互相认识慢慢有一些神带领，有一些合作但是我看到他的书中其中有这么一条不是很明显他说基督徒是不是需要废除死刑我看到他或者是很多类似的欧洲美国的人基督教要废除死刑，为什么要废除死刑呢我们现在有充分的技术手段管理他有充分的物质财富可以继续让他吃饱饭最重要的宗教考量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宗教考量是如果你把他处死了，他怎么悔改信主呢 还有人就像现在美国发生骚乱一样，他之所以犯罪，是因为家庭有罪，是因为社会有罪，是因为教会有罪，啊，是因为家庭、社会、教会都搞种族歧视，啊，使得他没有受到好的教育、好的教养，他能不犯罪吗？他犯罪是正常的，他犯罪是有病，他犯罪表明这个社会有病，所以这个社会应当向他下跪，啊，应当舔他的鞋，啊，应当向他道歉，应当把这个犯罪分子当作一个殉道师。哇，这个弯曲悖谬啊，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敬畏上帝，没有律法，你哪知道是善是恶？所以这些白左基督徒，这些白左神学家，这些脑残的法学家，他们认为需要废除死刑。你知道欧洲、美国很多州是废除死刑的，那我都说你干脆把伊甸园里的死刑也废掉算了，你还是基督徒，你还是基督徒法学家，你还是基督徒牧师，你把伊甸园里的死刑都废除多好啊，那人都没有原罪了，也都没有本罪了，也不需要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更干脆一点，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那永永远远的死你也废掉多好啊，啊，那魔鬼也能得救了，邪灵也能得救了，杀人的、放火的、虚谎的、不信的都能够得救，全世界啊，五鬼、邪灵啊，都成了弟兄姊妹了，那多好啊！啊，我这样讲大家觉得怪怪的，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所谓的基督徒，很多所谓的基督徒牧师啊、律师啊，要废除死刑啊，从他们的前提、他们的逻辑，我们就得出这样的什么结论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黄牧师请我给大家讲啊，就是要给大家，不光是给大家牛奶呀， 基督道理的开端啊，要为大家讲一些硬的东西啊，讲一些难咽的干粮啊，你要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啊，你如果不深切的归回圣经啊，你不服啊，如果你不访问古道，没有说使徒信经的道统，那王牧师这样讲没道理，是我这样讲没有你的道理，但是圣经上有道理，但是大公教会的正传有道理啊，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啊，不讲我个人的观点啊，不讲我个人的感觉，甚至不讲我个人的见证，因为传道人作为上帝话语的出口，我们就要按照正义啊，分解上帝的真道啊，求主怜悯洁净啊，保守。那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院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啊，这儿这生命树，特别是这知识树啊，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The tree of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简称是知识树啊，更复杂一点就是分辨善恶的啊，分辨善恶树上树，分辨善恶树，不是这个树本身能够分辨善恶，不是这个树的果子能够使人分辨善恶。上帝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标记，什么意思呢？你到底是顺服上帝还是不顺服上帝？如果我们自以为是啊，如果我们自己做主啊，如果我们自己立法，我们放弃上帝所说的你一定死，我们却不听，我们就去听魔鬼所说的你不一定死。更可怕的是，亚当夏娃也没有说是听魔鬼所说的话，亚当夏娃在魔鬼和上帝之间做裁判。哦，上帝说了你吃的日子一定死，魔鬼说了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到底是谁说的对，还是我说了算？所以你就看到人的刚硬悖逆啊，不仅仅是听从撒旦的话，而是在上帝的圣言之上，甚至在撒旦的圣言之上，然后他自己做出所谓独立的判断，这样他就升上高天啊，与至上者同等啊，这样他就成为耶和华上帝，他就说了算。他就言出法随，真即是法，我能够立法，我能够判断，我是无所不知的。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讲到工作的时候工作确确实实是人的天职工作本身就是上帝给人的吩咐，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里，这不就是工作吗？工作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吩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新教为什么没有力量呢？基督徒为什么没有力量啊？为什么中国的基督徒大多数没有力量啊？为什么传道人也没有基本的供养啊？为什么很多人信主了以后反倒信傻了，越信越傻，越信越迷信信心就不工作了，信心就离婚了，信心就传福音信天堂进天堂砸锅卖铁到处去传道了也不知道传什么道为什么就我就很动心包括我在北京牧会八年原来也有我在灵恩派教会里面很多方面不明白我有三四个同工，有两个同工后来就到东方闪电去的，那我就感到非常震惊。当然其实上帝保守我上帝不保守我我也随波逐流也归于沉沦了。但是到现在我想起来就痛心啊，痛心啊！你别传道传道传道，你自己根本不知道道是什么最后就被各样异端之风吹来吹去的，非常危险。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教就说山寨版的假冒伪劣的洪秀全式的东方闪电的这些基督教在中国最大的谎言就是信耶稣升天堂，不让你工作不让你生活但是我们就给大家读几节相关的经文这些经文其实非常简洁，非常明了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大家特别记一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工作，但是得救却是为了工作，为要叫我们行善，不是一般的工作，不是一般的行善，那是行上帝所预备的上帝眼中看为善的事。在提摩太后书我都不给大家多读这种经文如果你开眼睛你能够处处看到神的旨意。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到十六节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小弟兄姊妹，提摩太后书三章这个十六节大家都背的滚瓜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但是很少人真正注意十七节，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圣经的目的不是让你背圣经圣经的目的不是让你在那背滑句圣经的目的是让你得以完全。什么叫完全？现在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完全？不是叫得救，叫完全耶稣吩咐说，你们要完全就像天父上帝完全一样。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完全。看了主的恩典主若开路，我会给大家讲这个完全之道今天我稍微给大家透露一点，什么叫完全之道呢？三大阶段。第一，你从不信者成为信徒，这是第一大转折。第二大，从信徒成为门徒，这是第二大转折。第三大转折，从门徒成为师父，叫第三大转折当你从门徒成为师父的时候，就相对来说是完全了。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大多数基督徒第一没有真正信主，没有经历主，并没有从不信者成为信徒我们信神迹奇事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不管真不真，只管灵不灵，这是真正信主的吗？真正重生得救的吗？我就问一个老传道人，我说你服侍这么多教会你接触这些基督徒十个中真正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 真正信圣父与创造，圣子与救赎，圣灵与更新，就真正一点点明白上帝是谁的有多少。这个老传道人说十个中没有一个，说不要觉得中国哇，3000万基督徒，5000万基督徒，8000万基督徒，1亿基督徒啊，10个亿有什么价值啊？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上帝，不过是宗教徒的，不过是你传的基督教的徒的啊，但是并不是耶稣基督真正的门徒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有多少人灵魂真正苏醒了，真正重生了，你真正从这个糊涂徒啊，从抵挡上帝的，从不信者成了信徒啊，少之又少。从信徒成为门徒，从信徒成为门徒有什么标记啊？你得追求完全，你从来不追求完全，我信耶稣升天堂就好了，你既没有得救，也不会成为门徒。为什么呢？你叫他信耶稣升天堂就完了，你还做门徒干什么？信耶稣了你就升天堂了，你就因信诚义了，你做门徒干什么？弟兄姊妹，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传道授业，不是培训门徒吗？耶稣复活以后40天这就向谁显现？他为什么不向比拉多显现？为什么不向西律王显现？为什么不向大祭司显现？这40天之久不是还在搞门徒培训吗？还是向门徒们讲解天国的道理吗？而且那些门徒是使徒的。作为门徒啊，你两个方面。第一，你得渴慕成为师傅。你不想成为师傅，你成为学生干啥？你不想毕业，你会入学干啥？很多人你永远没有想成为师傅，你也永远不是门徒。第二，你要成为门徒，不光要立志学习，你得找到路子吧，你得找到这个学派呀，宗有宗派，学有学派，无宗无派，千奇百怪。你说我既学另类派，也学这个苦重生，也学改革宗，也学摩门教，还学东方闪电，你这本身就是个垃圾坑。什么东西都往里边倒，你能够学出路子来吗？不可能的。今天很多为什么改革宗的牧师也不成样子呢？我读一本叫李文达，再读一本基督徒敬虔学，再读一本李雪当人的侍奉，实在不是再读点八门课的，那我就是改革宗牧师了。你真的明白古脉精髓吗？那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为什么说给人一本圣经不就完了吗？让他去读。那我们传改革宗神学的，给你信经信条，维斯宾德信条，清教徒神学，让你去读。那上帝耶稣基督还设立牧师干什么？耶稣基督还设立教师干什么？没有教师，没有牧师按真义分解真道，那你哪怕是圣经在手，哪怕是维斯宾德信条在手，你就会解释出来。人家说基督是中保，你就说基督是中心；人家说律法和福音的平衡，你就说福音是中心；人家说上帝是中心，你都非得说基督是中心；人家说这个上帝是历史的中心，你非得说救赎是中心。你看着文本你就望文生义，歪嘴和尚念经你懂不懂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太需要归正了。所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我就稍微给大家透露这一点。你要经历这三大转化：第一，从不信者成为信徒；第二，从信徒成为门徒；第三，从门徒你成为师傅。那耶稣为什么让人做门徒啊？信上帝，信耶稣不就完了吗？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甚至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随随便便讲的，是讲的是耶稣的弟子们要彼此相爱。你不是耶稣的弟子，你怎么彼此相爱？”不是耶稣的门徒，你怎么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这些方面大家思考。然后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赐给你圣经不是让你升天堂的，上帝赐给你圣经是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什么善事的。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工作是人的天职，工作是人的天职。你在家里做饭是天职，打扫卫生，在医院里伺候老人，照顾孩子，相夫教子， 农夫在农田里耕种，工人在工厂里做工，你做老板，你做税吏，甚至你做官员，这些都是工作，工作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神圣的呼召。所以摩西在诗篇第九十篇最后祷告的说，主啊，愿你祝福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手中的工作愿你祝福，这才是实事求是的。那所罗门怎么祷告啊？上帝向所罗门显现，所罗门又说，主啊，把我提到天上去吧。所罗门有这么傻吗？现在多少基督徒这么傻？所罗门说什么？我这么年龄小就做国王，你赐给我智慧好让我能够判断你的名。那所罗门所求的无非就是说，主啊，你让我能够做个好国王能够好好的判断，有智慧不要让我做无道的昏君，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看这个所罗门的祷告，你看摩西的祷告你看耶稣的祷告，耶稣怎么祷告？让我们，耶稣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什么行呢？你没有行动，没有工作，那你合乎耶稣的祷告吗？不合乎的。第二点，婚姻，我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常常这个挑战很多弟兄姊妹，我说伊甸园里人没有堕落之前有没有不好的？大家都说没有，形势一片大好这都是被洗脑了有的被政治洗脑了有的被国家洗脑了，有的人被教会洗脑了，被牧师洗脑了，被神学洗脑了。明明圣经讲的，我说你翻到第二章十八节，那人独居不好，为啥说不好啊？不说话了，明白了？为什么你天天读圣经你读不出来呢？你没有老师，第二你被洗脑了注意。然后我们再看耶和华上帝说，我要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说上帝要为人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配偶中国人讲到婚姻的时候这个传宗接代，所以弟兄姊妹，夫妻关系关键不是传宗接代的，当然也要生养众多传宗接代这也是重要的上帝赐给我们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见证充满的变为有福，这也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圣经怎么讲的？圣经讲你这个你这个结婚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吗？就是为了两性关系吗？不是的。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要给你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给你找一个灵魂的伴侣不是为了两人仅仅发生性关系不是为了仅仅是生孩子，而是两个人要作伴的，而是两个人要彼此相爱的。所以说今天很多婚姻是要发生性关系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时候了闷不住了再晚就父母就着急了这些都是出于动物本能性的这些都是出于社会习惯性的，但和圣经中讲的婚姻没有关系的。说我要为他找一个配偶帮助他。有的人说妇女地位就是比男人低，为什么呢？亚当是先造的夏娃是后造的亚当是被帮助的然后夏娃是帮助者你帮助别人你就不是主人，你就不是最重要的，这都是胡扯有的时候大家牢牢记住 nonsense 没有意义的。那我们看到圣经讲的，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就是帮助我们的，难道上帝比你低级吗？难道上帝是二流的吗？我们这样讲这样想是合适的吗？求主怜悯。说是帮助者不是次要者帮助者不是附属者帮助者不是说没有独立人格的妻子也有妻子的独立人格，男人有男人的独立人格，女人有女人的独立人格，男人要做男英雄，女人要做女英雄一生在支派没有一个是软弱的所以合乎圣经的女人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 啊，那种软弱的林黛玉的形象的，啊，毫无圣经的女人，你看真言，才德的妇人，啊，有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个才德讲的不是一般的才德，那个才德一个字是形容大卫的勇士的，什么意思？就是大能的女性啊，啊，你是女英雄，你是女中豪杰。上帝造你也有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你也要活出上帝的形象来，该经商的经商，该决策的决策，该征战的征战，这是圣经啊。啊，所以说今天也包括很多改革中的人啊，把这个女的当的是次等的啊，当的是服输的啊，当的男的是他不能碰的啊，你这些律法，你这些规条，真正明白律法书。我们再看，说耶和华上帝用手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里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人不是动物的。有的人说人是动物，人是高级动物。好好好，你是动物啊，你是高级动物，好不好啊？给你写在门牌上，高级动物之家啊，把你的家变成一个动物园，好不好？动物之家，你喜欢吗？不喜欢，不喜欢，不是不是，也别说我动物不动物，我就是人，好不好？是人是高贵的称呼，要称呼你是动物，甚至称呼你是文明动物、高级动物、宗教动物、政治动物、道德动物，你喜欢吗？把你的家改成动物园，你喜欢吗？你不喜欢的啊，因为这违背常识啊，当然也违背圣经。因为上帝造这些飞鸟走兽的时候，就是用尘土造的。他们没有上帝的形象，他们也没有来自上帝吹了一口气，他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上帝也没有赐给他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当然这些动物有没有尊严，有没有权利，也有啊，他们也是上帝所爱的，但是爱的程度也不一样啊，这个方面大家分清楚。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所以弟兄姊妹啊，中国人不喜欢啊织力工作啊，不喜欢动脑子，不是中国人不喜欢，而是因为那些暴君苦力啊，不想让我们有脑子。啊，他给我们洗脑。啊，他让我们做这个，他做劳心者治人。啊，劳力者治于人。他不让我们动脑子，不让我们有独立思维，不让我们有发言权，不让我们有思想自由、宗教自由，然后就让我们跟畜生一样，跟牛马一样。啊，他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他打我们，他饿我们，他杀死我们，我们还要给他舔这舔那，歌功什么颂德啊，这就是纯粹把我人啊整成动物了，整成脑残了。但是你看亚当首先做的工作啊，不是体力工作，亚当首先做的工作是给各样的动物起名字，那起名字还不是智力活吗？起名字还不是脑力劳动吗？和弟兄姊妹，如果你不动脑筋，如果你没有思想，一切的工作都没有价值。我跟大家讲啊，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如果你不动脑筋啊，没有思想，不是出于爱心啊，你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为什么呢？你不是自觉自愿的啊，更不是行走在真理之中的，你是被蒙蔽了，你是脑残啊，你是这个啊，你是盗贼。为什么做这个事？为什么不违背律法？有贼心没有贼胆，就怕抓住，就怕被人惩罚，啊，就怕啊做了亏心事，鬼叫门，啊，睡不安稳，啊，所以我不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这些都是各种各样的心理，啊，不是自由人，不是一个高贵的人，自由的人，啊，高贵的人，首先要动脑子，首先要有脑袋，啊，现代的基督教。有一个叫马克诺啊，是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历史神学家，他就说福音派思想的悲剧是什么呢？根本没有福音派思想，就是说福音派被人斩首了，大家知道斩首了，把脑袋割掉了，不动脑袋，不动脑筋，不思考。所以亚当首先是给各样的动物起名字啊，起名字不容易啊，啊，就像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啊，他有生个小孩啊，他让我给他起名字啊，有这种特色那种特色，各个方面给我考虑考虑到，你不能起个名字和他爹的名字一样， 啊，和他爷爷名字一样。你不能起个名字啊，你姓杨吗？杨二狗。再生个孩子叫什么？杨阿毛。那能这样起名字吗？那这样你给孩子这样起名字，谁给孩子起名字，谁没爱心没脑子。这起名要有爱心的啊，起名要有智慧的啊，起名要恰如其分的啊。现在你要知道啊，你在病毒领域中你发现了一个新病毒啊，你在浩渺的宇宙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行星，用你的名字来命名，哇，这是不得了的荣誉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脑力劳动啊非常重要。然后我们看到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啊，亚当非常聪明，大有智慧。那今天把这个狗熊了、狼了、狮子了、虎了、豹了、乌鸦了、喜鹊了、这个孔雀了啊，把各种各样的鸟、各种各样的动物都叫在你的面前，你不要说起名字了，你受得了吗？你受不了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是大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所以你就看到亚当在劳动的过程中，一看说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所以亚当就感到孤独，他说我也得找个朋友吧，我也得找个伴儿啊。一看这大象这个身体状况倒不错，但是不行不行。一看这小猴子啊，挺灵巧的，这也不行也不行。一看这蝴蝶翩翩起舞，这也不能做朋友。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亚当一边做工，一边给各种各样的飞鸟走兽动物起名字啊，越工作越孤独啊。然后圣经上记载说，只是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没有遇见和他般配的，也没有遇见能够帮助他的。所以这个亚当在那里工作啊，又劳累又孤独，这个孤独比劳累还可怕啊！很多人不是累死的，很多人是孤独致死。然后我们看到啊，当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怕两大孤独啊，很多人啊不愿意承认。但是耶稣说什么呢？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二节说，你们都离开我，留下我独自一人。耶稣痛苦不痛苦？耶稣说留下我独自一人。但是耶稣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而是有父与我同在啊，这是另外一回事。你看到在克西马尼园，耶稣说我心里忧伤至死，你们能不能陪伴我现实啊？弟兄姊妹啊，我要找黄小宁牧师。哎，黄牧师，哎，小宁啊，弟兄，你能不能陪伴我现实啊？那黄小宁牧师马上认识到，哦，志勇牧师、志勇弟兄他有点孤独啊，我要陪伴他。那就是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所以说你就看到耶稣在他被钉十字架之前，他感到空前孤独啊，他需要门徒陪伴他，但是门徒不能陪伴他，门徒都昏昏入睡了，睡了一半叫醒了又睡着了，叫醒了又睡着了。耶稣就无可奈何地讲，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中啊，空前孤独。耶稣说经历的第二种孤独，最孤独的是什么？耶稣说了，父啊，为什么离弃我啊？这就是中国人讲的人神共愤啊，招惹人不接近你了，招惹上帝也离开你了，这个时候你就达到了人生最悲惨的境界，孤家寡人，孤独，双重孤独啊！不光是没有人做朋友，更是离开了上帝的同在，这就是地狱的痛苦。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弃绝，他就代表并代替我们尝了阴间的滋味。这个阴间的滋味是什么？被人抛弃了，孤独，也被上帝抛弃了，孤独。终极的孤独是被上帝抛弃啊，今生的孤独是被人抛弃。耶稣基督就经历双重的孤独，就被上帝抛弃， 也被人什么抛弃。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基督里拯救的时候，我们不仅与上帝和好，啊，也与人和好。啊，耶稣基督的救赎就解除了我们两重咒诅。啊，第一重咒诅，我们和人没法亲近；第二，我们没法亲近上帝。所以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我之中，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之中，啊，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井中，每个人都在黑暗中，啊，孤独地舔着自己的伤口，啊，一边呻吟，啊，一边啊要死，啊，孤独的终极就是死亡，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死亡，人际关系死了。啊，朋友死了，亲情死了，啊，你的孤独的终极就是死亡。所以弟兄姊妹，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啊，他就睡了。啊，中国人讲做梦娶媳妇儿，啊，这是从哪来的？从创世纪来的。所以耶和华使他沉睡，啊，他就睡了。说睡眠是神圣的，啊，睡眠是蒙福的。神所爱的人必叫他安然入睡。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啊，这个世界上睡眠本身是上帝极大的赐福啊，你就知道那是抑郁症的、精神分裂的、跳楼自杀的，通常都是几个月睡不着觉，然后就崩溃了啊，崩溃了然后就疯狂了，就迷障了，就要自杀了啊，如果你能够安然如睡，甚至有个甜蜜的睡眠，啊，就像有一个人整天上山打柴很痛苦，但是一做梦的时候就梦见自己成了皇帝了，啊，在皇宫里寻欢作乐，哎，他很开心，醒了他很开心，啊，因为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一半时间做梦是皇帝，那另外一个皇帝一做梦，梦见自己成了上山打柴的，一个人在那吭吭吭吭的这个砍木头。也累得不得了，醒来以后虽然是在皇宫里痛苦得不得了，哎呀，你说一晚上没睡好觉，一晚上上山砍柴也很痛苦。所以我只是给大家举这个故事，哪怕是睡梦本身啊，也有上帝的祝福。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上帝为什么用肋骨做了女人呢？犹太拉比有个说法，那千万不能够用头做女人，为什么呢？那女人还不就骑在男人身上了，头上了，啊，也不能用脚趾头做个女人，为什么呢？那男人不把女人踩在脚下了，啊，为什么用肋骨呢？啊，肋骨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我们知道人没有呼吸啊就完蛋了，啊，但是肺是不能够活动的，那我们怎么呼吸呢？然后你就通过这骨头收缩，一呼什么一吸。啊，所以这个女人啊，就是用肋骨做的，啊，非常重要啊，但是不能够啊，既不能够凌驾于男人之上，啊，也不能够被男人踩在脚下，啊，女人就是要和男人举案齐眉，啊，要相敬如宾，啊，都有上帝的形象，啊，都有上帝的使命，都是上帝的儿女，啊，在上帝面前都是荣耀尊贵，为什么？哎，冠冕的。然后我们再看，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那有人就得出结论来说：哇，那我要摸摸老婆，啊，是不是女人比男人少一条肋骨？哎呀，不是女人比男人少一条肋骨，你可能少脑子了。那上帝用条肋骨做成女人，啊，难道啊，上帝用取下他的一条肋骨，或者男人少条肋骨？那上帝取下他的一条肋骨，难道就不能够让肋骨再长出来吗？啊，这些方面你不要为上帝着急担心，好吗？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伊甸园中的第一首爱情诗。所以一个人陷入爱情的时候会写诗歌的啊，你不会写诗歌，哎呀，那个说我没有文化，我也不是北大毕业，也不是山东大学毕业，中山大学毕业，那你看人家 内蒙古放羊的，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个爱情诗并不需要你有硕士博士的文凭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有爱情要表达的啊。中国人做夫妻越做越酸，越做越苦啊，越做这个夫妻生活啊，除了酸味苦味啊，臭味啊，两个人就保持距离啊，你不理他，他不理你，这个冷战，全世界的冷战都结束了，你家的冷战还在进行。那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男人不会表达，女人也不会表达。啊，怎么表达？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这表达能使夫妻关系亲近吗？不能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讲很多啊，婚姻关系啊，两性沟通啊，是通过身体的接触啊，是通过爱心的语言啊，是通过爱心的礼物啊，是通过爱心的行动啊，是通过精彩的安排。到底是用什么来表达夫妻之间的爱，坚固和丰富夫妻之间的爱？爱是一门艺术的啊，我们这个方面需要啊好好学习。好，弟兄姊妹，这就是啊，在啊婚姻啊解决人的啊孤独的问题啊，使人啊真的是有配偶有朋友啊，能够互相帮助。当然二十四节又讲到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啊，二人成为一体啊，我称之为啊幸福婚姻三部曲啊。当然我也没法给大家一一细讲。那人要离开父母，弟兄姊妹，两个关系啊是你离开父母，第一夫妻关系。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中国人夫妻为什么出问题啊？我从97年辅导不知道多少对夫妻了，发现中国人很多夫妻打架，我爸爸我妈我家他家，就说这个夫妻啊，不管生活多少年了，从来没有一个小家的概念，从来没有一体的概念，两个人都是大头娃娃啊，两个人都还没有断奶呢啊，正在想我妈我爸啊，我爸爸家我爸怎么做的，没有长大，没有断奶啊，没有离开父母，那你怎么能够结婚呀？你本身就不成熟，不是个大人的，还是个大头娃娃的，50岁的大头娃娃，60岁的大头娃娃啊，不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人的，这是很可怕的啊。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当然二人成为一体啊，很多人也从来没有成为一体啊，仅仅是身体的结合啊。成为一体最重要的是情感，比情感更重要的是理性，比理性更重要的是灵性。所以在中国人讲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很多夫妻啊之所以是貌合神离，之所以别人看着他是花好月圆啊，其实是支离破碎。为什么呢？没有身体的合一，夫妻缺乏性生活；没有感情的合一，从来没有散过步聊过天；也没有思想上的合一，从来没有一起读过圣经，没有祷告，没有讨论过神学问题，没有讨论过哲学问题，没有讨论过政治问题啊，从来没有灵力的合一，从来没有一起祷告，从来没有那种甜蜜的神秘的什么契合。所以弟兄姊妹啊，撒旦攻击的啊，人常常软弱的就是夫妻什么关系啊，求上帝怜悯。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婚姻真能够解决人的孤独吗？可能婚姻使得人更加陷入孤独。为什么呢？如果你夫妻没有一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父母也离开了，家人也离开了，同学也离开了，朋友也离开了，夫妻两个大眼瞪小眼，越看越烦距离产生美感，两个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你看他他看你都有啥啊，就是这一套，有什么东西啊，算了这个夫妻生活就空前乏味，这个夫妻生活就要这个五年之痒什么七年之痒，离婚吧不认识，因为不认识结婚了，因为认识就离婚了 啊，这婚姻就成了爱情的什么坟墓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婚姻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人的孤独的问题，但是关键是人要心中什么有主的。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样当我们讲到第三点啊，幸福的人生啊，幸福的人生的合一啊，关键不仅仅是夫妻肉体上的合一。说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些中国人啊，唐宋元明清社会动乱的时候，强奸人家的妇女；社会兴盛的时候，把人的妇女变为妓女、小三、小四、小五，啊，小303，啊。你男的你也不要觉得男的女的也不过是把你当个挣钱的啊，把你也是当个玩物。所以人不把人当成什么人。所以中国人最大的败坏问题就是性上面的放纵啊，希腊人也是回忆性的放纵，罗马人也是回忆性的放纵啊，所以非洲很多国家和民族艾滋病也是性的放纵啊。所以说一个文明啊，通常高贵的文明是尊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啊。高贵的文化，这个夫妻关系是崇高的，但是腐烂的文化、败坏的文化集中体现在两性关系上，乱来乱搞啊，你乱来你乱搞，但是上帝天不变道不变啊，最终就会有可怕的报应啊，临到人的身上，啊，这就是大规模的性命，大规模的瘟疫啊，这是非常什么哎可怕的。甚至这方面啊，当我们讲到啊，我这是给大家讲一点啊，人与人之间随随便便发生性关系，特别是夫妻之外的性关系，你知道有多么危险？如果你和他发生性关系，有身体的亲密的接触，然后他又和别人发生性关系。两个方面都会传到你，第一性病会传到你，第二那种邪灵，邪灵就是各种邪恶的情绪啊，各种附体的邪灵会缠到你的身上啊，你不光你的身体受毒害，你的精神也是受什么哎毒害的啊，这个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讲。但是幸福的人生来自合一，幸福的人生不仅在于家庭的合一啊，不仅在于夫妻的合一啊，关键在于我们灵里与上帝的合一，灵里人与人的合一啊。这个方面我就给大家读两节经文。所以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大家都晓得以弗所书第五章就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但是使徒保罗在第32节，5章32，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啊。然后我们看到啊，在启示录啊，就讲到整个世界历史末了的啊高峰啊高潮啊，就是啊参加天上羔羊的什么啊婚宴啊。然后我们看到说21章第2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就如新妇装饰整齐啊，等候丈夫。然后我们看到19章啊第7节，我们要高兴欢喜，将荣耀归给上帝啊，因为羔羊婚宴的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得穿洁白的细麻衣。小弟兄姊妹，这就是指人在灵魂里与基督的联合啊，人在灵里与上帝的什么联合啊，这也是旧约圣经著名的啊诗歌啊，所罗门的歌乃是诗歌中的什么雅歌啊。雅歌之下就讲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弟兄姊妹，我们都想在人间找到完美的爱情，但是我们人本身 对方的人本身都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在这有限、有罪、有死的人身上，你怎么能够得到完美的爱情呢？说爱情本身就是一个骗局啊，爱情本身就是一个牢笼，爱情本身就是一个坟墓，爱情本身就是一个城堡。因为这有限、有罪啊、有死的人身上，你怎么能够得到无限的爱情、无限的满足呢？你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所以奥古斯丁就在忏悔录中就说，说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自己，我们的心若不安歇于你，就无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中常常讲啊，愿你用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来跟随你。所以我们讲到第三点，人真正的幸福啊，是认识上帝啊，认识耶稣基督啊，在基督里与上帝有甜蜜的合一，在基督里与弟兄姊妹有甜蜜的合一，这两大合一就解除了两大孤独，这两大合一就是人生真正的幸福之所在。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啊第一章，我就给大家读到这两大合一。所以使徒约翰被称了爱的使徒，他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四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生命传给你们，使你们升天堂，对不起，不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啊。所以我们我心圣徒相通啊，啊，心有圣灵一点通啊。然后使徒约翰又讲，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你就看到这是讲到两大相交，或者说两大合一。首先是我们是在与基督的合一，接着基督与圣父的合一，这是一个神性的合一，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所以有一个神学家讲，上帝成为人就是为了让人成为上帝。哇，很可怕，我们今天不理解，那人怎么成为上帝呢？就是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那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分，甚至耶稣说，圣经讲了，你们都是上帝。哇，怎么你们都是上帝？我们今天不理解的，这些难解的经文，我们今天不理解的啊，我也没法给大家啊一一讲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真正的幸福的合一，在于我们基督里与父的合一，在于基督里我们彼此之间灵里的、爱里的、真理上的什么哎合一。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完这三点，我就讲到啊，工作是人的天职啊，婚姻要解决人的孤独，但不能够完全解决。第三，讲到人的幸福就在于人的这种合一，这种合一不仅包括夫妻关系的合一，这种合一更是象征了，更是指向了人的灵魂与上帝的合一，也就是我们借着圣灵与基督的合一啊，借着基督与父的合一，然后借着基督我们彼此之间的合一啊，这是幸福的合一。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啊需要啊醒察，到底什么是人生的幸福啊？啊，人人都想追求幸福，你说我就想病、想得病、想受苦、想受死、想早死早升天，那你是糊涂了，那你是被别人洗脑了。所以我想幸福，对，但是什么是幸福？深刻，我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智慧，我得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幸福，满足。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思考，你作为基督徒，你作为人，你想幸福，是人都想幸福，你认为的幸福是什么？你认为的幸福啊，吃好喝好穿好，吃喝拉撒睡，那不是猪吗？猪也是吃喝拉撒睡啊，猪我比猪的要求条件高一点，好啊，给你两居室三居室啊，小楼啊，也是高级猪圈，整个国家都是你的，整个国家都是猪圈。为什么呢？不认识上帝 啊，人没有尊严，没有独立，啊，没有真理，没有圣灵，那吃喝拉撒睡不就是和动物和猪一样吗？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什么叫幸福啊！啊，幸福有几个层面啊，我就给大家快快展开。幸福的终极，是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幸福的终极也体现在我们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与上帝的合一，也包括与人与人之间在灵里、爱里、真理的合一。但是为了达到这样的幸福，你需要身体的满足。然后耶稣也讲了，你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上帝都是知道的，也是重要的。然后需要情感上的满足，需要理性上的满足。但是在身体的满足、情感上的满足、理性上的满足，比这更高的是灵里的满足。如果我们没有灵里的满足啊，只有身体上的满足是动物啊，只有情感上的满足高级动物，因为狗啊、猪啊、牛啊、大象也都有感情。哦，我有理性，我有思考，我有理论，我有哲学，我有神学啊，那你是电脑式的满足啊，大脑的。啊，只有当我们人上帝是个灵，我们人是个灵，当我们的灵里与上帝合一的时候，那我们才真正的啊有这种在上帝面前满足的喜乐，永远的喜乐。所以这样我就给大家反思啊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你有没有工作的享受？第二个方面，有没有家庭的幸福？第三个方面，有没有啊教会的合一？当我们讲到工作的享受的时候，我这是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在传道书啊，讲到啊工作的满足。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啊，一个哲学的见证啊。今天我们的见证太肤浅，都是些故事，没有哲学。祷告，今天的祷告太肤浅，为什么呢？第一，没有律法；第二，没有诗歌。你看圣经中祷告都是根据律法祷告。第二个，哎，诗篇150篇都是诗歌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祷告你也是肤浅，不过是喊几句口号，啊，列个清单，啊，然后你就是认为是祷告了，啊，然后你讲讲自己的故事，认为就是见证了。你看所罗门写传道书，多深刻的见证，啊，以大卫为代表的诗篇的作者，诗篇150篇，多优美、多深刻的祷告。今天我们就缺乏这种深度的见证。深度的祷告，我们这些方面都需要认罪悔改。所以你看传道书啊，传道书上讲到第三章，我就给大家读，在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在上帝叫世人劳苦，对，上帝叫我们劳苦，上帝叫我们工作。哎呀，怎么上帝叫我们工作？如果上帝不让你工作是一种咒诅，你就百无聊赖，你就无事生非啊，你就啊这个闹事啊。我在上帝叫世人劳苦工作，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啊。所以我们在工作中成熟，我们在工作中与上帝同行。上帝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叫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始终从事之中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入众生喜乐行善，工作行善要高高兴兴的，喜乐的心呢是高有，心不甘情不愿，勉勉强强，格格达达，难受不难受？那看到你的人难受，接受你的工作的人难受，你自己也难受。如果不悔改，没有喜乐的话，早晚会得抑郁症的。然后我们再看，我知道世人莫强入众生喜乐行善，要靠主高兴欢喜，要忠心做工，并且人人吃喝，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在他一切的劳碌中享福。哎，这儿讲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哎，你有没有在你的工作中享福？哎，底下讲这也是上帝的恩赐的啊。第二点讲到啊家庭的幸福啊，家里的幸福这也是啊至关重要的啊。圣经讲到，人若不看顾自己的家人，比不信的人都不如。现在很多人啊，为了传道我撇家舍业啊，为了传道我牺牲家庭啊。你就看到谁这样做，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好，你就看到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十五章，马太福音十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个地方就很多改革宗也不明白了，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这不就是迷行律吗？为什么耶稣没有把迷行律废了？耶稣当然不会按照你的理解废掉的，你应当按照耶稣的理解去废掉你的错误神学，或者废掉你对正统神学的错误解释。所以耶稣没有说哎，世界是道德律啊，其他律迷行律就废了，耶稣没有这样讲的啊。耶稣比我们更明白，耶稣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致死的。你说哎呀，咒骂父母就是该致死，是死罪。那为什么我没死啊？没死上帝怜悯你啊。然后我们再看，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本来我可以孝敬父母的，照顾家庭的啊，我传福音了，我奉献给教会了，我奉献给穷人了，所以我就不照顾家庭了。所以然后你就看到耶稣怎么说，你这就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而且第七节说假冒为善的人呢、啊，我们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啊。所以我就碰到过一个牧师，他还做生意很大，他说王牧师啊，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哇，这很伟大的一个牧师啊！啊，我也知道他夫妻打架，关系不好。我就说弟兄，你能够看着你太太的眼睛说我爱你吗？他就不说了。啊，我爱全世界所有的灵魂啊，我连自己的太太都不爱，你坑谁呀、啊？蒙谁呢？啊，这种假冒伪善多着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然后第三，教会的合一。啊，我们在教会的合一中才能够工作得蒙祝福，家庭得蒙祝福。如果没有教会来传讲神的话，如果没有牧师以祈祷传道为念，你的工作哪有方向？你的家庭哪能幸福啊？所以说上帝设立教会，上帝在教会中设立牧师啊，设立教师，就是通过啊这个祈祷啊，通过传道啊，使弟兄姊妹能够更加明白啊神的旨意。但是教会合一不容易，越是改革宗教会合一越不容易。为什么呢？那改革宗教会是好的，越是好的教会就越容易败坏，越容易假冒什么伪劣啊。这个方面我从1998年啊就开始接触改革宗教会啊，国内的大多数改革宗群体啊，我靠着主的恩典啊，基本上都熟悉啊，多是我的学生，少是我的老师，但是无论如何都是朋友，都是弟兄姊妹。荷兰一个老的老牌的改革宗的传道人就给我讲，两个荷兰改革宗基督徒建立三个教会。那怎么建立三个教会呢？一个人建立一个教会，最后两个人为了合一才建立第三个教会。是两个荷兰改革宗的教会弟兄建立三个教会，你看人家指堂多有果效啊，建立多少教会啊，两个人已经建了三个教会。那不就是因为假冒为善，不就是因为不能够合一，谁也容不下谁吗？不，谁也容不下谁，再建个教会好给别人装样子了啊。所以耶稣责备的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甚至假冒为善的改革宗人士和长老会人士，如果你真的是改革宗的，真的是长老会的，那加尔文讲了，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我们身上肯定有假冒为善的成分。如果你不承认自己假冒伪善的成分，那你也连老祖宗连加尔文你也不承认了，更重要的是圣经啊，我们总有，越是真诚的人越有假冒伪善的成分。王志友牧师有假冒伪善的成分，有需要认罪悔改的成分。那我们怎么合一呢？那既然改革宗教会这么好，长老制教会这么好，还假冒伪善，那哪还有，那假的不是更假了，裂的不是更裂了啊。所以我们翻到以弗所书啊，我就不能够给大家一一细讲啊，我们啊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分享。你看到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教会合一，我只是给大家讲两点。第一个，合一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第二个，合一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真正的合一是圣灵里的合一，真正的合一 是爱心的合一。爱心的体现是什么？等待、忍耐。现在很多改革宗的，哎呀，你不改革宗，你不忍心这个信教，你不忍心那个信教，给你一刀两断。为什么你不等待呢？圣教讲，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说明我们在真道上很多方面不一致啊，理解不一致啊，所以我们需要等待啊。啊，为什么等待呢？因为我们需要爱呀、啊。所以圣教讲，在爱中建立自己，唯有爱心所成事化。如果没有爱心，我们就没有忍耐，没有忍耐，我们就没有等待。然后我们就打着改革宗的心肠，啊，你不对，把他灭了；啊，你不对，把他审了；你不对，把他赶走了。这就是很多假冒为善的改革宗人士和长老会人士所做的，啊，利用真理当大刀，把别人都砍了。求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然不仅是改革宗长老会，我们越是爱改革宗、爱长老会，啊，我们就是越要啊这个啊小心啊提醒。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缺点是什么？免得我们自高啊自大。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啊，关于工作与婚姻啊，工作是人的天职，婚姻要面对人的孤独，但是婚姻不能够完全解决人的孤独啊。我们真正的幸福啊，人的合一，即包括在基督里与上帝的合一，也包括在基督里啊圣徒相同。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请。把时间就交给黄小宁牧师，谢谢。